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吕一可和我说，落马滩的阴兵借道每次都时间有限，一般来说也就五个小时左右，等公鸡一打鸣就会消失，所以为了能赶上，我们不得不加快速度。好在距离不算太远，我们几个一路狂奔，弄得浑身上下都是泥水，腰酸腿软的，整个人跟面条一般，站都站不住了。这时候那喊杀声分外的清晰，声震夜空，光是听着就足够骇人了。难怪就算是隔着上百里的距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连尸骨村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我们几个藏在草丛里面，为了防止被阴兵发现，我甚至每人身上都贴了一道遮蔽阳气的符箓，在泥水里一路往前爬。这个时候虽然已经是秋天了，但是山里面虫子还是不少，尤其是草丛里面，往进去一钻，弄得浑身都是，又恶心又难受，但只能硬着头皮忍着，费老大劲儿才总算凑到跟前。拨开草丛，我通通往外看去，一看不要紧，外面的情况霎时让我浑身俱颤。落马滩前黑压压的全都是古代士兵打扮的阴兵，这些阴兵集成一个一个百人方阵，正在操练，部族集结起15个百人方阵，也就是足足有1500多个步战阴兵，还有骑军在浅滩上疯狂的奔驰。那些骑兵马身上一点阳气都没有，鼻子不见白气，显然是不会呼吸的，分明就是一匹马灵。一时间落马滩上人吼马鸣，声势惊人。毫无疑问，这些阴兵绝对都是宋军，头戴斗笠，身上穿的铠甲样式很明显就是宋朝时候他大规模装备的冷锻铠甲，造型打扮和历史上的宋军是一模一样的，装备相当精良。毕竟宋朝的富有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那时候的士兵装备自然是没得说了，比霸秦、强汉、盛唐这几个单一统的王朝的军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可惜宋朝从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开始，就一直走重文抑武的道路，而那个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又空前强大，所以宋朝才抵挡不住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最后灭亡，葬掉了优质的汉族古文明。不出意外，眼下这批阴兵应该就是当初种师道老将军战死时所率领的那批兵卒作画。因为我听石谷村的边会老奶奶说过，种师道从土门关撤出之后，身边只有2000多士兵，与如今这批阴兵的数量是完全符合。这架势可有点吓人呢，最起码我看完之后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这批阴兵和我上次遇见的那些柔然阴兵似乎是不太一样了。那批柔然阴兵眼神呆滞，就是保持生前那狂暴的战意游离在阳间，但是眼下这批阴兵，他们集体操练进退有序，分明是留着生前的智慧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事情可就麻烦了。我轻轻倒吸着冷气，在阴兵中捕捉种师道的身影，很快我的目光就锁定在一个老将的身上。这个老将军白须飘飘，剑眉入鬓，说不出的威武，他身上穿的是一副宋朝时期特有的布人甲，一看就是一个勇力惊人的人。布人甲这玩意儿大概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沉重的铠甲了，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者甲钉连缀而成，属于典型的扎甲，其防护范围包括全身， 以防护范围而言是最接近欧洲重甲的中国铠甲，但是也没达到欧洲那重甲密不透风那种防护程度。根据一些历史典籍记载，这玩意儿重量往往能达到将近60斤，比欧洲的梭子甲重得多了。欧洲梭子甲才不过30斤而已，15世纪的欧洲哥特式全身甲才不过40斤。所以在宋朝时候，布人甲重量已经达到一个吓人的地步。须知黄种人因为身体体质和白种人没办法比拟的原因，所以重达60斤的铠甲真是在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只不过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宋朝时期游牧民族空前强大，憋了多少年憋出了诸如成吉思汗等一系列天骄，卯足劲儿的南下攻城略地。宋朝齐军不行，只能一味增加步兵的战力，所以才弄出这种全身甲。当初岳飞、韩世忠这些人依靠着步战重甲兵，没少挫少数民族的齐军。种师道老将军战死之际已经70多了，还能披得动这种布人甲，我只能说了不起啊。盯着这些阴兵，我心里多少还是有些苦涩的，要是和这批阴兵碰上，怕是我没有上一次那么好受了。这些阴兵可不比那些柔软阴兵，都有灵智，懂得配合，和他们厮杀简直和活人作战没有区别呀。就我这两下子，恐怕很快就得完蛋。这时候我忽然发现身旁的张博文有些异动，扭头一看，发现这会儿一个劲儿往身上挠呢，呲牙咧嘴的，不一会儿就伸进裤裆里抓出一只蝎子摁在地上，以手指头摁死，低声和我说：哎，小天哪，快想个办法呀，要是待在一晚上的话，咱几个还不得咬成马蜂窝呀，那可就苦逼了。我苦笑着摇了摇头，你以为我不想啊，但是眼下如果瞎动弹的话，很容易引起阴兵发现，碰上这种阴兵只能偷摸着去调查石鼓村的人是不是被阴兵带走的，要是被发现了有死无生啊。于是我甩给身边几个人一个眼神，都坚持点，等天亮再说。就这样，我们在草丛里整整钻了一个晚上，被山里虫子折磨的过程就不用说了。好不容易挨到4点多钟，被泥水泡的整个人都木了，那些在落马滩操练的阴兵才终于退去，齐军在前，步军随后，有条不紊。一直等那些阴兵消失，我们几个才从草丛里爬了起来，直接拍打掉身上虫子之后，我咬了咬牙就说：追上去。其实我心中也是有疑惑的，这批阴兵明显保持生前灵智，石鼓村的事情不像是他们做的，他们当初能为宋王朝死战到底，应该是一些正直的意识，不至于死后祸害老百姓啊。只不过这鬼性难测，人一死变成阴魂，就算保留记忆，也多是对前生所遇到的种种不满怨恨，不能以常理夺之的。毕竟这批阴兵当初他们也死得冤，亲兵南下攻打土门关，如果当初宋徽宗肯派兵支援土门关的话，土门关也不至于丢，他们也不至于战死在这地方，所以他们死的肯定是有怨气。不管如何还得调查一下呀，眼下这也是我们唯一的线索，不调查我心里还是有些不甘，总不能就这么放弃那30-40个石鼓村的妇女吧。我们一行四人循着阴兵离开的方向追了上去，穿过了一片密林，最后来到一个阴森森的山谷里面，然后那些阴兵进了小山谷之后就消失了。我一瞅这山谷阴森森的，顿时一惊，找了一个高点地方一看整体地形，顿时心思一沉呢。 这分明就是一片阴地。阴地前面已经说过了，因为种种地理原因，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就是阴地。这种地方葬了人之后会出大事的，也是最适合阴魂待的地方。在山谷外面等了十几分钟，一直等山谷里面脚步声全部消失了，我们几个才终于跟进去。这山谷不大，几百米到头，走进去之后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只发现一口洞穴。洞穴旁边写了这么几个大字：种尸道将军之墓。我顿时蹙起眉头，洞葬，想着关于洞葬的一些信息，我心中隐约猜测，这批阴兵之所以能保持生前的意识，原因怕是就在这洞穴之中。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